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我们的读经班，同样的，我们一起来诵读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不断不断的重复这句话，一直在强调我们读经班不是查经班，也不是讲经班，重点是在读经。而且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去增加圣经的知识，乃是要知道神借着他的话语如何的教训督责我们，让我们可以归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跟着神的心意，可能有些偏差，有些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罪的关系。那因着神的话语呢，我们就对着那个神的话调整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行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他所认为善的事。同样的，我们读经者一定要有个信念，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它不是拿来参考的，也不是拿来 judge，是拿来做我们的准则的。那我们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是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所以每一句话，虽然你想这个是我们最近读的历史书，那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管它呢？因为纵使是如此，他所有向他子民说的话，同样的都是对我们说的话。而且我们常常遇到过，今天之所以会让你读到这段经文，常常有很深的意涵，就是神希望在这个时间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被提醒到。而且我们相信，一个人喜爱且遵行神的话语，这人便会有福。所以你不只是读经而已，喜爱神的话语，而且遵行，你会有福。读经班要求一样，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读两章，一个礼拜读五天，所以有十章啊。但来以前就要上过课的，就要读过经的。你没有读的话，来这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我们读经者，我们读经一定要祷告，愿主的道兴旺，不但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社区里面，都能够将神的道来兴旺。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我们现在要读历代志下一到十章哦。很快的，我们读完了历代志上。我们再次的强调历代志的主，这历代志的主题也是包含了上跟下，而且在希伯来在这个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历代志是一本书哦，只有到我们的圣经把它分成两部分。那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同在，以圣殿为代表。大家读过的话一定会非常清楚，每次讲到跟圣殿有关系的，就特别篇幅比较长，讲的比较详细哦。那主题经文是我们一起来念：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那么经句呢，其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么刚刚唱的诗歌就是从这边来的。再次强调，历代志着眼于圣殿。圣殿呢，不是那个建筑物而已，是神的同在。从一开始历代志上一到九章讲到的族谱，你会发现这个虽然讲到是人类的族谱，从亚当开始就这样一直传下，但是渐渐的浓缩到他专注的焦点。这焦点呢是犹大支派跟利未支派，因为犹大是君王，利未是祭司的支派。接着是大卫，大卫是什么呢？大卫不只是君王，他还是为圣殿预备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人。所以呢，你看他在这边用了将近二十章的篇幅呢，来去讲述大卫是如何兴起，并且神帮助他，让他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得到亨通，尤其是文治武功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心要为神建殿，那神说你不可以建，是由你的儿子来建。他纵使是如此，还是不断地说我要建，神不让我建，我要建，神不让我建。但是呢，不论如何，我要把所有能做的都尽量做了，我把材料预备好，人找好， 甚至连图都画好，就是为了要预备。所以圣殿的预备是我们上个礼拜读的内容。今天要读的呢，就历代志下一到九章是所罗门。那所罗门是他儿子，是神钦点说，你呢打仗太多，流人血，要在和平的时候来去建殿。那所罗门呢，所罗门他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耶路撒冷，撒冷跟所罗门的这个跟这个一般哦，你们去听他们好像阿拉伯语 Shalom 也是属于平安，这些都是平安的字根。所以所罗门呢就是平安王的那种意思哦。那就在平安的时候呢可以建造圣殿，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那我们就看第一章哦，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那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千夫长，就大家都来。那我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这几个字啊，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出现的。如果说你去参考历代志下的话，你看我从这个第二章的25节一直到最后的46节哦，都是讲到他怎么样子把他国位坚固。他一开始呢，那个亚多尼亚本来要先一步成为他的去，好像自己已经是王了，因为是他哥哥嘛。结果呢，他还要经过一番，亚多尼亚死了，所罗门还革除亚比亚他。他是原本是祭司，还在这个将约押杀死。那约押是谁？约押在大卫时代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军长，他是 chief commander 最高的那个军事首长。他在这个时候，他要把他杀掉，因为他之前流了异人的血，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来处理。然后呢，还立了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立了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然后呢还去杀死四美，这样便坚固所罗门的国位。你可以发现哦，在列王记下讲了比较详细，对于一个王他的内容讲比较详细，但是在历代志呢就这么简单一个字，所罗门国位坚固。那是谁让他坚固的呢？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使他尊大。为什么他不讲右边这么多？你看巨细靡，你如果说读历史人喜欢读什么？喜欢读右边这种东西，那左边就单纯讲一句话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对于历代志而言，这些都不是重点，对不对？那你想都不是重点，讲那么多，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不是重点。所以你看这个历代志强调的是什么？国位坚固，政治的事情处理完我们不管，要管的是他怎么样子开始要去建殿。他在这边啊，一开始讲到他是去基遍的丘坛，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这件事情，这个是在上一次我们读的时候，大卫他那个时候不是在那个俄尔南的禾场去献祭，他说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以后献祭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之前是在基遍。为什么？那个会幕，这个摩西造的会幕呢是在基遍，在那边，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所以呢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们读过去历代列王记，会发现啊，在丘坛献祭是一件不对的事情。现在是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圣殿，而且这个丘坛是这个摩西所造神借摩西造的会幕的那个所在地，所以这个是可以的。那在那里面呢有神的会幕，所以大家还是在那边建造，在那边献祭啊。那在里面呢，一般会幕里面有圣所、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应该要有约柜，但是约柜在不在里面？约柜不在里面。事实上约柜不在里面很久了，约柜原本都在哪里？是在基列耶林，所以他也不在基遍。为什么他会在基列耶林呢？这个我们看了好几次的图哦，他原本是在示罗，示罗原本是会幕所在地，后来呢因为打仗的关系被掳到这个被掳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然后呢他那边受到咒诅啊，他就迁移，最后呢到了博斯麦，博斯麦大家一看到会这个 这个约柜来了，哇，就到处看，结果就死了七万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去看，不非圣洁人怎么可以随便去直视神的这个约柜呢？于是呢，死了很多人，他们就请基列耶林的人把他带过去，他就到基列耶林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会幕里面已经很久都没有这个约柜了。那约柜在基列耶林，后来基列耶林被运到哪里？运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就是相对位置啊。你看基遍在上面，基列耶林在左边，耶路撒冷在右边。那现在的会幕呢，他讲了是在耶路撒冷，因为是大卫把他搬过去的。然后呢，而且在基遍的那个丘坛有谁？有比撒列所造的丘坛。这里面就特别了，这比撒列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是摩西时代人。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神就赐比撒列各样巧工技巧，所以呢这个铜坛他也造了铜坛在那边。所以这就是基遍的这个历史渊源，为什么大家都会到基遍来去献祭。这个时候身为刚立的王，而且国威坚固的王呢，就到了这里。当夜神就向所罗门显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大家应该读过的都很熟悉哦。神让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哦。所罗门对神说什么呢？他说，现在求你成就像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那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特别。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第一个他讲的话是建立在什么？神的应许之上。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是按照神的应许。那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大卫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在右边这边有copy，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有说什么？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看他立刻讲到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这是神的应许而且成就。接下来大卫的应许是什么？你若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一样，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久。所以他也按照神的应许，既然你建立我的国位是我的王，那么我在这一个应许之下，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求主赐给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为什么智慧聪明对于一个王特别重要？他讲判断这众多的民，在当时的王不只是坐在那边享福，这边好像一个很高的位置而已，他要判断民众，所以他是要审问审案的。那么你一定要有智慧审案，才能够让人家心服，这个国家才能够治理好。意思是什么呢？神，你让我做这个国的王，那求主赐给我应该要有的这个 level 的智慧，让我在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上面呢，能够亨通，能够真的好好的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一切都，他的思想是悲伤什么？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神的任务的交付，以至于寻求神给我们能力。就像是我们如果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找人谈话，神啊，求主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子在讲话的时候不会刺激到别人，或者在做事的时候让人家能够接受神的福音。这是什么？这是应该的，神让你去传福音，所以你能够有这个力量，能够能力去做。所以这个求智慧是非常得到神所喜悦的。那神怎么说呢？他说，你既有这心意，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也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你看这里面讲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为什么这个资财丰富尊荣这件事情，这是一般人都会求。那为什么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呢？如果说我们再回到这里，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政治上的阻碍，甚至军事上的阻碍。他经历过这一切哦。如果说你这一生经历过好多人跟你挑衅啊、攻击啊什么，当你有机会人家说你要什么我帮你出头的时候，你会不会讲说，那你把那些人都打垮吧？他没有，他知道重点在哪里。 他的位置不是让自己生活开心，他的位置是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所以神说，我必赐给你你要的智慧聪明，同时呢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这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呢，国运到这个所罗门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之后我们如果大家有看到第十章就知道，渐渐的有国家要分裂啊，产生了很多的不好的问题。那么接着呢，在第十四节这边就有提到说，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啊，战车有这么多，几千辆，马兵有12000名，就说他自己的军事能力也是很强。而且呢不仅如此，他还做商业。他做什么商业？他从埃及带马来，又带车来，然后呢有马有车就变成什么？马车。那马车是什么意思？你心里不要想马车就是一个人这样子骑着马车，在当时有马有车就叫什么？战车。就是战车，不是一般平民会拿着，就是骑着有马有车这样子走，它是个战车。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其他人要买战车，买车马也要经过他们。所罗门所经营的不是普通的商业，是什么？军火生意，军火生意。所以你可以看到所罗门不是那么单单纯纯的，他很有智慧，他的商业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不止自己聚集的马兵，他还卖马兵，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一个国家很像？所以接着呢，所罗门就定义要建殿。这件事情是在他还没有登基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大卫已经告诉所罗门说，你要建殿。为什么？因为神不让我建啊。每一次你看到上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读到大卫不止一次两次就讲说，我要建，神不让我建，我要建，神不让我建。那现在呢，所罗门已经坚固了，他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就第一件事情去找推罗王希兰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目的是什么？献祭给他，然后呢焚烧美香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强调一件事情，说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每个地区在当时，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神。当时为什么这个约柜会被掳到非利士人那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打败了他们，就是打败他们神，就把他们神的东西掳来啊。他在这边特别讲到，这个神不是你们心里想的神，是至高至大，天上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他居住的。所以我要造的是一个这样子神的殿，他很明确的对于外邦的王来去讲这件事情。而且他清楚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让神来住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神造的，那既然都是神造的，那没有地方是可以他来住的。所以呢，谁能为他建造殿宇？我是谁呢？我不过就在他面前烧香而已。什么是烧香？这个烧香不要想是我们佛教这样子，这个烧香就是祷告的意思啊。我们之后会再讲。他告诉希兰王这件事情，说我的心意原本是这么做。接着呢，有两件事他求，求你给我一个巧匠，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们这边有巧匠，也希望你那边的巧匠呢，我们一起来合作来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求呢，求你运一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呢？你如果说看到这里，推罗在北边，这个耶路撒冷在南边，所以呢，这个香柏木通常在黎巴嫩，就是在大马色这个右边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是黑门山的地方，所以那边有很多高大的树木，所以他就在这边告诉他说，请你运过来，因为我知道你的仆人呢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那我怎么做呢？我也会打好小麦、大麦、酒、油。这样你看，20000戈尔是多少呢？就这边4400千升啊。 4400千升，就等于440万升，2万巴特是12万加仑，就是说我不是让他们白做工的，有很多东西我都会预备好。特罗王就写信回所罗门说，耶和华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他看到他的智慧，所以他说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这是一直以来哦，他们都在不断强调，我们的神不是普通的神，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神，这也是让外邦人都知道的事情。你还记得之前以色列人刚进迦南准备要征战的时候，他们说，哦，我们在这个平原打不过，那因为山上打不过，因为他这个神可能是山神，我们到平原打，平原的神不一样，这样子他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这边特别强调耶和华是造天地的神。那当然推罗王回信当然也是回的礼貌，但是他也清楚知道这个所罗门所彰显的这个王呢是造天地的王。于是呢他说，好，那你是有智慧的，我也愿意，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这个人有没有名字呢？有的，其实在列王记上就有讲，右下角这边卡比过来说，所罗门差遣人往推罗去，将谁？户兰招了雷。是这个人的名字呢叫户兰，他是他，但是他这边名这个有个特别，这边左边在历代志讲的是但支派的一个妇人，右边讲说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哦。所以但是他的父亲都是推罗人，那在列王记上讲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是一个寡妇。这边讲到很可能是他是一个但支派的人，但是住在拿弗他利地。那拿弗他利地呢就是在加利利的附近，在这里哦，就拿弗他利地。然后呢他就说，你有一个巧匠，请你跟你的巧匠工作，跟大卫的巧匠工作，然后呢我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浮海运到约帕，然后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那这就刚刚你看这个蓝色的线，就是从推罗经由海漂浮到约帕，然后在约帕呢再到耶路撒冷，是这样子。那海运比较容易一些，陆运就要经过很多的高山啊低谷这些。所以他说，好，我会把利巴嫩砍伐树木，扎成筏子，海运到约帕。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所罗门就建造圣殿，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所罗门在位第四年，主前966年。这个好像是在历史学家是可以定位的一个年，它不是非常的模糊的年，主前966年。也因为这个日子呢可以推算当时以色列人是如何的，什么时候出埃及，什么时候进迦南的，这些年份都借由这个来定出来。他花了多少时间？大概是7年6个月。那圣经有特别强调他的建筑物的这个长宽高的这个尺寸了，分别就是右边类似这个图，你会发现这个图长得都不是太一样，因为这个我们所留下的这个文献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绘画出来它应该长什么样子，但是大致上呢是一个长方体的这个建筑，然后长90，宽30，高45英尺，然后分为外殿、内殿跟内院。那材料呢，香柏木、山中的大石还有金晶。建殿的地点我们上次有特别强调，建殿呢就是在这个阿尔南的河场，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因为数点人数，然后神甚为发怒，于是呢就这个降下瘟疫，那大卫感到自责，就跟神求神赦免，于是呢神就说，你在亚摩利山，就是阿尔南的禾场上为我筑坛，于是大卫就说，这就是以后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上次也说过，同时也是一般都同意哦，是这个亚伯拉罕，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亚摩利地，所以这个都有历史的渊源，都是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接着呢就开始讲到这个所罗门在第四年2月初2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所以呢 牧师特别的强调说，在几次建殿的过程当中都有特别提到建立根基这件事情。他不是说、哦、我们就建殿就开始建了，第一件事情把地基打好。这个根基呢，在历代志下就讲了很清楚它的尺寸，你如果根基稳固了，上面在建的建筑就稳固了。那么在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以斯拉记有记载，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你还记得为什么需要建殿？因为犹大被这个巴比伦人毁灭的时候呢，同时圣殿也被什么烧掉，所以就没有圣殿。你还知道圣殿是什么做？是木头跟石头还有土上金子。那那个时候呢，一烧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呢，他们重新建，重新建，连根基都要重新建。所以呢，就强调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也立了根基。那现代的圣殿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圣殿？在当时已经，现在在原来的位置已经没有圣殿了，是什么？是当时他们叫圆顶寺，可能是回教的这个他们的聚会的地方。那现在没有圣殿，现在真正的圣殿是什么？是教会。那教会就是谁？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那我们的根基在哪里？真理柱石是我们的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建造教会呢，也是要立定根基的。所以这边、特别强调，所罗门建殿立根基，所罗巴伯建殿立根基，教会使徒也是立根基。在提摩太前书说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真理对于一个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是教会的柱石和真理？是柱石和根基呢？是真理，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只盖教堂不在真理造就信徒，教会就会摇摇欲坠。在真理上造就信徒，就算没有美观的教堂，教会仍旧屹立不倒。所以这在很多的历史事件，从一开始使徒们建立教会开始，乃至于甚至在国内有很多家庭教会啊，各样被催逼，但是只要他们在真理上站得住呢，是不可能被打倒的。但是如果你只有美观的教会，在美国有很多很好的教，很漂亮的教会，真正的水晶教堂，有没有很多人来美国还要特地去参观？有这么美好教堂，但他们在真理上没有坚固，水晶教堂也是继续不下去。所以真理是才是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就是在读圣经，就是在建立这个真理的柱石根基啊，这是很重要的。那这边强调，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会幕圣殿，就是在神的这个同在是在人间的这个概念，其实从摩西时代以马内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边至圣所就是约柜所放置的位置，是只有谁能够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代表着以色列人进去，这是至圣的地方，是跟神亲自会面的地方。那他的至圣所有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十肘十肘十肘，是一个立方体。那所罗门造圣殿呢，就大了一倍，二十肘二十肘二十肘，还是一样是按照这个位置。那新耶路撒冷呢，同样也是，你会知道，我看我这边卡比说他建造至圣所二十肘二十肘，长宽高一样。那如果说你去看启示录的话，二十一章这边有讲，圣殿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拿着金苇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子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那对于一个认识圣殿的人知道，一听到长宽高都一样，就表达了什么？那是至圣。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下来还有没有分圣所跟至圣所？已经没有分了，全都是至圣的。也就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每个人在都可以在里面，神亲自的与他们同在。这是在我们看这个尺寸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之后大家继续读下去，明年我们可能会读到启示录，那在这个内容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我们有了旧约的基础，读到了新约就更加的明了了。接着呢，他就讲比较详细的他在里面造了什么。 那我们不断的强调，讲到历代志，一讲到圣殿，他就不会停了啊，里面很多的细节他就要把它讲出来。那这边有讲到说，他在这个至圣所造了两个基洛伯，用金子包裹，那基洛伯翅膀。那我这边网络上找了两张图，但不能说基洛伯就是长这个样子哦。但是基本上我正确的地方就是它有两个翅膀，然后这个翅膀每个都是五轴，所以呢，还记得它有20轴嘛？所以四个翅膀就这样并贴着，就这样子把整个至圣所都从左边到右边整个就遮盖住了。然后呢，约柜在哪里？约柜就在他们翅膀的下面嘛，在这里。然后在外面呢，又有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织幔子在外面，这幔子，然后有这个幔子也有绣上基洛伯的样子。那这个跟列王记里面记述呢有个特别，你看在右边，为什么右边这个图没有幔子，却好像有一个像折门的那个样子？其实在列王记里面它的确有造折门哦，那个门是可以这样收起来折起来，所以呢基本上都同意说里面是折门，外面有布幔。造最有名的柱子是一个有名字的柱子，这边柱子呢高35轴，每柱顶高5轴，又造圣殿内殿的样子做链子，然后呢左边叫雅金，右边叫波阿斯。那雅金呢为什么要取名字，其实它是有意义的，这个雅金的意思是他将建立的意思，是神会建立的意思，然后呢波阿斯是神大有能力的意思，这也正是在这个建殿很重要的概念，是神建立起来，而且神大有能力，必要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面就是造的两个最重要的柱子。然后这个柱子之后又提出来很多次，因为怎么样，一遇到事情要刮值钱的东西，就开始往那边刮，刮铜啊，之后又砍掉啊，把整个带走啊，带走的铜多得不可胜数啊。就是这个铜。但是这里面如果你跟列王记读圣经读的比较仔细的人会发现，这个列王记它这个一个走35轴，一个走18轴，这个数字上有一点不合哦。那这个可能是有几个解释，那在当时有一个解释是35跟18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好像有一点类似，所以有可能有抄写上面的差异。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历代志呢对于数字上他很强调，他常常那个数字的精确性不重要，但重要是高大华美，所以他这个数字整整高过一倍哦。那这个重点就在于说这个柱子基本上是很高大，而且是由铜来造的，那铜也是算贵重金属哦。然后还造了铜坛，还有铸铜海。那铜坛呢是长方形，就像这个右边的图有点类似哦，就是有阶梯，然后这个长方形，然后呢在上面是会献祭的，那个祭牲呢就是在这边把它烧掉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铜海，这个铜海呢这个周围有野瓜的样式，这野瓜其实又有牛的样式，这个在字的里面可能有相对意思上的关系，就是说基本上呢下面有12只牛，你可以看到各朝一个方向，3只在这边3只在这边，各个一方向各有3只牛。然后呢它里面杯边如百合花，然后可容3000巴特，3000巴特是多少？18000加仑，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铜海在里面。这个用来做什么？为什么里面有很多水呢？是海是为了祭司沐浴用啊。这当然也不是说真的祭司就真的在里面沐浴，而是这是要表达出来祭司在这边洁净自己的这个过程嘛。还造了诸般的器具，然后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圣殿在这里哦，铜海是在它的南边。为什么是这样画呢？因为圣殿是朝哪里的？圣殿朝东，那南边呢就是它的右边，右边就是南边，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图基本上画的是对的。然后左边呢是铜坛呢，我们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我们去看以西结书的话，它也有圣殿的意象。那以西结被带回殿门，见殿门槛下有水柱往东流，原来殿门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它有一个水是从圣殿流出来然后往南边流，这个就是同海的这个意象。接着呢我这个写错，这个是启示录，右边启示录在22章，在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天使又指示我在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河的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这个一连串都指在这个从同海的制造都会有一个生命河流水的这个意象不断的这样流出来，所以这里面呢有洗涤洁净有赐生命的意思。那接着呢你看就说他有造了这个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内一切器皿，都是谁做的？巧匠户兰啊，还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个他跟推罗王求一个巧匠啊，这个巧匠这边就写出名字来了，是户兰，那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那铜的轻重无法可称，那个时候是非常多的铜用在建造圣殿。那这边就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建殿的费用与工人来去思想，建殿的经费是怎么来的？还记得建殿的经费怎么来？大卫那个时候召集大家，有没有？就是我奉献了这么多，大家你愿意将你自己献上吗？于是大家乐意献上，很多人就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建殿的经费是来自于神的子民来的，是众人的奉献。然后建殿材料平时会有预备，那建殿的工人呢，这边有讲到户兰的父亲是推罗人，母亲是以色列人，工人之中呢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有没有？所以这边就讲到了你教会要建殿怎么样子，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你们的筹款应该从哪里来？当然应该是从神的子民，从教会里面自己筹款来是最适合。我们教会在座有经历过教会建堂的没有？好，你的手很好，除了我们的思琴，就大家还没有经历哦。哎，你啊，对，我们有几位经历。所以我们当时呢，在建堂这个建筑物是在2013年建成的，所以明年我们会庆祝10周年。那2013年以前呢是比较老旧的建筑物。那当时我们要建堂的时候呢，牧师就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建堂经费我们不尽量，非到不得已我们绝不借贷，就是按照大家自己奉献的金钱来建殿。那当时呢牧师也亲自说我奉献多少，你们要奉献多少，就是跟圣经很类似哦。然后呢建堂的工人是谁呢？当然谁都可以参与建堂，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呢经费如何筹款是按照我们大家自己的能力来去做的，不是只是为了一种金融上面的各种很细节的工作，乃是要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将这个所当纳的献上来建殿。所以我们经历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是完全没有贷款就建成了这400万的堂，就是现在这样，之前有更漂亮的。好，然后呢这个是会堂的一个模型，看这跟刚刚之前的那个图又有点不一样，但是主要就是你看无论如何都不会忘掉画那两根柱子，铜坛跟这个铜坛跟铜海的相关位置。然后他有造了10个洗濯盆，就是那个大家在那边可以洗涤牲畜所用。于是呢就把这个约柜抬入圣殿。那你可以看到他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是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呢，这杠甚长，在内殿可以看见。你可以，所以他这边画的时候也特意把这个杠的这根画的特别长一点，就说我们上次有提到过 约柜是已经设有环，然后你有个两根杠在那边，所以当年大卫抬约柜的时候是用什么？用牛车，这是错的，一定要这样扛啊。然后呢，直到如今还在那里。那这句话就有点特别了，就是说，难道写的时候圣殿还在吗？那我们不是说历代志是被掳归回的时候才写的吗？一般人会认为是以斯拉写的吗？那这很有可能是他参考了当时的文献，就直接用进来啊。所以内容基本上我们还是同意历代志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写的，但是呢，这个文献内容记载是当时已经有写成了一个记载，他只是把它用过来。约柜里面有什么？约柜里面有什么？这边讲了约柜有两个石板，这石板就是什么？就是十诫，就是神原本是神指头刻下来的石板，后来呢，这个摩西看到金牛犊气的把它一砸了，然后神就说那你自己给我再刻一块，不是那个口气啊，他就这样刻了一块。所以这个法本呢，就是照着神要他刻的这个十诫的那个内容刻在里面，刻了两块石板。实际上不只是这两个，应该还有什么？在希伯来书有记载，如果说我们回去再看这个以色列历史呢，在有玛纳的时候呢，当他们进之前，这个亚伦跟这个摩西的姐姐，对不对啊？对，叫米利安，他们两个就跟摩西来争那个权柄嘛，还有其他的这个人来跟他争权柄，然后呢，他们就跟这个他们的长老说，那我们就看，把你们杖拿出来，看哪一个开花了。那个杖通常是干的那个木头嘛，你看哪一个开花了，那就神的权柄在他手上。于是呢，亚伦的杖就开花，还结了杏子。然后就说好，就把这个放到约柜里面。盛玛纳的金罐，就是他们看到玛纳的时候，把这个玛纳放到金罐里面，也放在约柜，去表达神无限的供应。那这些后来为什么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没了呢？这不知道。那事实上呢，约柜也差点搞没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到那个时候这两个东西也都没有了。于是呢，他们就一起献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这件事情呢，发生过几次，最有名的也是在帐幕建立起来的时候，这边就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大家也都非常喜悦，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哦。那接着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所罗门为民祝福。他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为什么神在幽暗之处呢？其实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硬说的话在出埃及记里有讲说，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所以呢，商号就说神是我们不可以预见的，神是灵，所以在幽暗的意思说，在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个地方，神是在那里，是不是我们眼光所看的这种物质的世界。但是我建造殿宇呢，作为你永远住处，这是一种代表。接着呢，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的应许，这句话也很特别，你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是硬说的话。所罗门他最大的成就，在我们所看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建造圣殿。但是他这边讲是他的成就吗？不是，是神成就了他自己应许的话。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大卫的成就，是神的成就。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的要强调谦卑。或许我们经历了跟神一起做的某一些大事，但是呢，是谁做的？是神做的。那我们呢，真的有幸让神愿意让我们参与，这是我们很大的福分了。所以这边特别强调说，我按照神所应许的话接了国位，又为耶和华造民建了殿了。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所以十诫是一个约定，就是你守了，我跟你同在，我们一起有非常美好的未来，这是很重要的约。那接着呢，他就在神的坛前举起手来，并且呢跪下 向天举手祷告。那这边特别强调，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这个祷告的姿势啊。我们一般祷告现在人比较多是双手合十啊，头低下，这是认罪，一种谦卑的态度。那向天举手，常常你在圣经里面讲到举手的意思呢，就是祷告的意思。我向天举手就是向天祷告赞美 这些内容。那跪下，所以姿势不是重点，但是心态上是重要的，是将神摆在最高。你向前举手有赞美，这个称颂的意思，然后 你跪下低头也有谦卑自己的意思啊。然后他这边又不断地强调说，你所应许，你所应许， 你应许，你亲自成就。然后呢，更重要的应许是，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对大卫的一个应许。后来有没有成就？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的国呢，在大卫之后不到20个王就没有了。那真正的建立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都是神的应许。然后他这边特别强调说，你的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此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所以他这边不断地强调，之前第二章我们强调说，他说什么，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神来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够为他建造殿宇吗？我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他这边又强调说，以色列民在这边做什么？祈祷，求你垂听而赦免。所以呢，为什么烧香是祈祷呢？启示录这边讲到，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24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香是祈祷，是信仰上的行动，但是它的意义是在祈祷啊。可能表达那种形象，他的烟往上腾，好像是能够带着我们的祈祷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殿，主耶稣说耶和华神的圣殿是什么殿？是祷告的殿，是祷告的殿。来这边是来祷告，跟神在心灵里面相互交通的一个地方。又再次祷告，这边祷告了很多的内容，说以色列人若得罪你，又回心转意，求你赦免；以色列人得罪你，你使天闭塞不下雨，求你在他们向你祷告，离开他们罪，向你成就。然后这边有饥荒，然后向这殿举手，有没有？就是向这殿祷告，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赦免。然后接着又讲到说，纵使是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照着这个殿来向主来祷告，也求主垂听，因为他重点是希望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所以不要再说这个旧约没有提到外邦人，其实神的恩典一直都是临到外邦人的。然后34节，你的名颂，你的差遣，向人征战，向你祷告，求你使用。然后呢，你的名若得罪你，这边讲到一个特别 highlight 一件事情，是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他这边讲到你的名若得罪你，好像说偶尔发生一次啊，没有，其实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是在所罗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深刻的体认到这件事情了。而且讲到你向他发怒而将他被掳，所罗门是在他这个国位高峰，以色列的国高峰的时候，他能够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如果你犯罪到一个地步是会被掳。但是神啊，当他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求你回心转意。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人犯了罪回心转意的时候求神赦免。那神怎么应许呢？神并不是在当时就出大声了，而是在当夜的夜间神向所罗门显现，神清楚地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呢，这称我名的名下若自卑祷告寻求的面，离开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今天早上有唱诗，有跟着唱的人就不是太多，我们希望大家有空能够早一点来，我们一起来唱诗，来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读经。那这边我特别强调这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祷告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这不是讲几个字，讲几个漂亮的话，背几段经文而已。它有这里面很重要，自卑，你自己知道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还有寻求神的面。你不是在这边呢，就讲了一大堆自己想讲的话，我要这样，要那样，讲完就走。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且呢，转离恶行，转离恶行这件事情不断不断强调。他来这边祷告，他转离恶行，我就赦免他们。你还记得我们怎么样子信主的三件事？这在这个罗马书有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觉得两件事是一件事情，但是口里承认容易还是心里相信容易？在当时其实口里承认比较容易，啊，比较难哦，心里相信比较容易，因为在当时你口里承认就会被杀掉，所以没有人会在不承认的 不相信的情况下去说我信主，那你 就无聊了嘛。你信了然后假装不信，这还有一点道理，说我怕死嘛。但是重点我要强调的这件事情是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啊，我愿悔改，然后你不做，你又跟神讲这句话，你不是跟我讲这句话，你是跟神讲这句话，哪个重要？你在祷告的时候回转 你的恶行，谦卑自卑，这都是一连串的，然后神来聆听，而不是说只是讲几句漂亮的话来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在祷告上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也要遵行大卫所行的，就可以坚固他的国位。然后呢，刚刚讲了赐福你会这么做，但是常常都会有另外一面，如果你不这么做，丢弃我子孙的律法，我就怎么样拔出根来，在这个舍弃不顾，让他在万民中做笑谈做讥诮。这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在当初这个律法颁布的时候也讲，你们这个按着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你什么事情都万事亨通，但是你若不遵从我的话，我向你们变脸，我有让你们败在仇敌面前。你看啊，恨恶你们的必拐向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没人追你还跑，就是简直是吓坏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耶和华警戒，所以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来这边，那所罗门在祷告时有两个句名言：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是在传道书，我们知道传道书一般都认为是所罗门所写的。求你垂听，垂听而赦免啊！这句话，这称为我们名下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这个是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还有一个教导。那这个时候呢，祷告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燔祭和别的祭，这一直都是神喜悦，然后将燔祭烧灭 烧光了，就是这个烧尽，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表达。然后他在那边又再次强调，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在利未记，在亚伦第一次就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燔祭和油脂，就是有另外一个模型，又长得有点不一样，但是还是有那个两个柱子啊。所以历史上有三座圣殿：所罗门圣殿、所罗巴伯圣殿跟希律圣殿。在主耶稣时代是什么圣殿？是希律的圣殿，而且希律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据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师，所以第三座圣殿其实是三个圣殿里面最大最辉煌，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建出来的。这是历史上的三座圣殿。那圣经上三种圣殿呢？圣殿是耶稣，圣殿是信徒，圣殿是建筑物。那现在没有那个建筑物，现在圣殿呢就是信徒。那这个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原本一开始造的是会幕，是摩西，神借着摩西所造的。然后呢，圣殿，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圣殿、所罗巴伯圣殿。那希律的圣殿呢，照主耶稣的口气来讲，并不是十分令神喜悦的，但是呢，这就是有三个 神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让神的名永在其中。那最后呢，是教会，你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每个人都是灵上的活石，建立起来成为教会，神的灵宫。那我们再次强调这个，我们看过好几次，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彰显。那以马内利，刚刚有讲说以马内圣殿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真正的彰显是什么？是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以马内利。主耶稣是圣殿的本身，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这殿就是当时的希律圣殿，三日之内要再建。他们建的时候建了六七十年建不出来，建没有建完，但是三日要建起来，指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身体。耶稣是圣殿的祭司，在希伯来书有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升入高天、慈悲忠信、蛮有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主耶稣是圣殿，也是祭司，他同时还是祭物。约翰福音有讲，耶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希伯来书也说，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圣殿是信徒，不是建筑，不是这个教堂，这个建筑是信徒。保罗提醒，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里面，我们就是圣殿，有神的灵住在里面。彼得前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为什么可以进来？是因为有献祭。为什么可以有这祭？这祭是主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成就。接着呢，就讲到第八讲说，所罗门有建了很多的城邑啊，也航海啊。他建造这边，你看他建造了上伯和伦、下伯和伦，这在北边，这个是宝藏。然后巴拉建造运货城，是在这边有海运的这个商务。然后呢，还在这边以寻加北、加别以东，这边有讲到说，这个以寻加别以路，然后去运这个金子，所以它其实是在这个以东，这个东南的，不是地中海的那个海，是那个海是什么海？这个海，这就是这边这个海，这个是阿拉伯半岛，这个是非洲，然后这边这个海，好。红海和红海，对。那这边其实有一些 detail 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就不讲了。然后示巴女王来觐见所罗门，这个我们在历代志也提到了。然后这边有强调出来说，示巴女王看到了所罗门的智慧。他所建造宫殿珍馐美味，群臣分立而坐，就是他制度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整齐，那种在当时的人眼中是令人震撼的。所以呢，他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他喜悦。那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有看到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吗？我们有没有在人的面前做神美好的见证？至少在我这边可以看到，所罗门的确在示巴女王面前有做很好的见证，以至于示巴女王有很好的称颂说，这个你的神是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非罗王我们之前也讲到，于是呢就送他了很多的金子啊，然后犹大帝从来没有降子繁荣富庶。但是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就连所罗门穿戴极为荣华，你可以看到这些荣华，所罗门穿戴多么荣华，还不如那地里小花一朵，他早上出来晚上就死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了。所以纵使是如此，就我们这边我提到那个是在强调所罗门是多么的荣华在这边，然后他还把剩下的金子就当成了这个挡牌盾牌，那之后没多久就被夺走了，后来就用铜来做牌哦。所以你看看一句话，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你看这个口气，银子算不了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就那之后讲到的是所罗门就接到了列王，因为讲到列王十章到三十六章，因为是另外一个阶段，我就下个礼拜再来说。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历代志的建殿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神如何的带领，看到了在 所罗门如何将这些按着神的心意将它成就，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乃是神所建立的灵工，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在我们根基下更加的立定，让我们因着神所赐的一切恩典和引导，让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今天还有会员大会，求主保守，让我们每一个向神的摆上都蒙你喜悦，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